欢迎大家回到篮球托邦 Podcast， 我是你们主持人 Quan，
我是 Mike，
我是 Kai。
这节 Podcast 我们要来聊 NBA 明星赛的阵容。那其实在上礼拜四还上礼拜五的时候，明星赛替补的阵容也正式出来了。那其实是掀起了蛮多的讨论，尤其是就是每一年都固定要讨论的嘛，谁是 snub， 然后谁应该从名单上拿出来。那我觉得今天针对这个议题，我们可以先来做一个简单的讨论，因为就是我觉得现在 NBA， 我们像上一集聊的啊，今年 NBA 的数据再度爆棚，所以以前达到所谓20分门槛以上的球员，就是过往我们看明星通常都是20分以上的球员，那你说到现在的 NBA， 其实有很多球员都有达到这个门槛。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聊 snub 的时候，感觉这个遗珠的时候，感觉这个话题又比过往再火热一点。我们先从东区开始聊好了，因为我觉得东区相对比较直观一点。那东区我先来问问看 Mike， 你在你心目中你觉得东区最大 snub 会是谁？其实我觉得我们三个可能答案都一样，但是我觉得要讲 snub 的话，我们同时也要讲你要把谁拿出来，就是 把现阶段名单拿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有得聊。那对你而言，这两个人会是谁？
嗯，好，我就偷一个，就是今天公路被延上以后，大家普遍意见就是，对，我想大家都想要讲这个，就是也许我们应该把 Damian Lillard 移出来，但是把 Damian Lillard 移出来的话，会有产生很大的争议，因为他的那项他的媒体投票跟 fan vote 都还表现都很好。但是我们真的觉得，我觉得 Lillard 存在一直都是一个很妙的东西，就是他永远都在那个荣誉榜上面，就像大家都觉得他是好学生，他超棒之类的，可是就是一下觉得干，常看他这边考零分哦，这边放枪之类的，就这人到底怎么回事。那所以我觉得 Lillard 本身他的这个 All-Star 的光环，甚至他75大球星的光环，这几年都面临很大的考验。我第一个 argument 会是他是大得分时代之下的产物，然后他是 hero ball 至上的这个时代，那个时代差不多已经过去了，因为现在其实联盟的强队都是团队篮球，哦，那他是那种 hero ball 时代的那个遗留下来的东西的 beneficiary，哦，那可是你真的看他的比赛的话，我们会发现他在比赛当中，我们其实看他的防守，哦，他的防守不管你是 eye test 还是你去看他的防守数据，你就觉得他确实是一个我觉得没有到完全 dependent，啊，我们就没有到那么糟，但是就是他确实在防守上对球队来说是偏向负面的。现在偏向负面其实就 dependent。
我觉得你讲太保守了吧？他你可以 argue 他现在是 NBA 最差的防守者，我都不会阻止你。
Yeah, I mean, 对，但是就是说，对的，你说他最差，可是我想说，可能放在先发里面他最差了，可能可以这样讲吧。然后，对啊，那所以我觉得说他不管是，但是他我们在论述，那他为什么他有光环？就像我刚才讲的，他是 Hero Ball 那个年代留下来的这个一个算是最后的，因为我觉得他跟 Steph Curry 都可以有这个 argument， 就是他们都还是能够一个人只手遮天某一些比赛。但是我们都知道篮球真的不是这样子打的，就算你把 Michael Jordan 拉到现代来，你要他一个人以一己之力一直不停的在 clutch time 之中把比赛赢下来，那你至少你的球队要能够把比赛推到 clutch time 嘛，对不对？其实场比赛最后都对，就是如果你的比赛几乎都是在前面就苦战被人家打爆，或者是就是后追分无力的情况下 ，Hero Ball 也没有什么机会产生。那所以我觉得 Lillard 的比赛目前他还有一定的这个fan base， 还有很多人觉得他是这个强大的球星，就是他每放火个几场，他就会在神一场，然后救回比赛给你看。就像我说他之前一枪射爆国王那一场，对，就你会讲说，欸，他偶尔就有这种像奇迹般的表现，那所以他的这个声浪就是在这里。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考量他实质的论述，实质的表现跟对这个球队的贡献，然后对现阶段公路的贡献，我其实觉得他就算你不把他从 All-Star 名单拉掉，我觉得你是要把他拉到那个就是 reserve 的名单，然后把先发空出来给别人。 好，那你刚刚我两个问题嘛，就是谁先要被拉下来，对不对？我觉得光是 Leather 就已经是一个拉下来谁有趣的讨论。我先把球再传回去给你们，你们觉得 Leather 要被拉下来吗？
我觉得我先帮你灭一下火，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讲 Leather 这段搞不好会被延上，刚好你把 Leather 讲一文不值是 Jordan Po 一样。我觉得我们在讨论遗珠跟谁应该被拿下来这种东西，其实或多或少都在鸡蛋里面挑骨头。那
大家好，我是 Lewis。
我觉得像你刚刚讲，你讲到 Lewis 的名字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我们可能会讨论到他喜欢的球员这样。但是像 Lillard， 我觉得你刚刚说他到处就是挂蛋啊，或者是就是我觉得他负面新闻开始，其实我觉得也是到大概过去一两年才开始的、啊，就他之前在拓荒者就是强的时候，我觉得他个人能力绝对是毋庸置疑。那其实拓荒者曾经有一度到，我记得是西区第三，然后打到西冠过，所以就是他是曾经就是真的是巨星等级的球员。但我们聊的是现在 Lillard， 那现在 Lillard 很大的问题，你刚刚其实都有讲到了嘛，就是防守端在公路的体系上面，我们其实之前上周才聊过 ，Lillard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洞。那再加上今年进攻的效率值，其实跟过往巅峰的时候比，确实也掉了一个蛮大，我觉得算是蛮大的差别啦。尤其是你 eye test 看比赛的时候看得出来，他真的跟过往的宰制力是有蛮大的一段落差。那我想更正你刚刚讲的一个东西是，关于他刚刚 media vote 的东西，的这个论述，其他的 media vote 也很低，他 media vote 只有全部的后卫，东区后卫里面第五名而已。然后他在于球员之间的票选，其实也才第四名而已。所以不管是媒体或是球员，都不认为他应该是先发等级的球员。但是在粉丝的投票里面，他高达第三。那这一举就把他跟 Jalen Brunson 之间的差别拉开来了，因为 Jalen Brunson 在 media 是第二，球员投他第三。但是粉丝只有投他第五而已，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投票机制的现象啦。但是 Lillard 之所以会进，其实 说的直白一点，确实就是因为他最 popular， 他的人气最旺、right. 所以他有办法进到 先发。那至于你问我们的看法的话，其实先不论我们遗珠会是谁，我觉得如果在这个边缘上面要拿掉一个人的话，我其中一个人选确实也会是 Damian Lillard。 因为 Lillard 就像我们其实在前几周预测明星赛先发的时候，我有讲过嘛，我记得那时候凯是预测 Lillard 先发，然后我是预测 Brunson，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就有针对这一点我做我的论述。那 Lillard 我觉得在球队上面的地位没有以前那么高，然后在甚至在有一些 lineup 上面他甚至是负资产，那并不代表他不是一个明星等级的球员，只是我觉得先发这个东西我会希望 reward 给一个今年打出水准的，就是算强队里面的球的一个吧，对吧、啊？但是我把这个画风转回到凯身上，因为毕竟你之前预测 Lillard， 那你对于 Lillard 这个球员，你进到明星赛你有什么看法？
哎呀，其实我觉得我其实同意 Michael 刚刚讲的、啊，其实 Lillard 今年不管是攻防两端啊，进攻方他其实数据上还是有稍微维持，但我觉得他今年防守端的不足，我觉得是大家都看得出来，尤其是你看比赛的时候，对，就我们上一集也讲过，公路现在防守这么差，就是因为他们有，就是以联盟可以进季后赛球队里面可能最差的防守的后场组合，他跟 Malik Beasley 嘛，两个都是，就是一个掩护之后，他们觉得立刻人就不见，然后就是变成 Brook Lopez、Giannis 等人就要变成一守二这样，所以呀 ，Lillard 防守端一直来都是一个，我觉得老实说啊，就是一个没有花很多心思在那上面的。他对他来讲，防守不是他很大的重点，他重点是当防守一个回合结束，一个球权结束之后，他拿球要过半场，他要执行他的进攻呀，所以他就是个进攻型球员啊。那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问题，因为联盟一直来都有这样子的控卫，对高得分型输出，像 Trae Young， 对，待会可能会提到，或是就是像过去很多就是控卫基本上很多都不会放太多心思，因为本来控卫会影响到防守，在场上影响到防守就是最低的，对，就是这也是为什么过去你比较少看到防守型控卫，对，控卫都要就是组织进攻，都要负责球队进攻方面很大一个重担呀，所以这方面我没有那么怪他，但是我觉得一来他年纪到了，一来看他可能有伤势，对，我看到很多消息都是说他现在是带伤上阵，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看 Damian Lillard 今年的数据的话，他确实就进阶数据的话，他确实是没有到高到我觉得值得当先发，就是东区的先发后场。首先你看像是例如说PER， 对，过去我们评一个球员，现在比较多人会用的就是一个 Player Efficiency Rating， 对，去评一个球员的效率值，对，那 Damian Lillard 在东区后卫里面效率值好像是排第六吧，对，输给 Halliburton， 输给 Brunson、 Trey Young、 Maxi， 甚至是 LaMelo Ball， 但 LaMelo Ball 就受伤了，对，然后或是像 True Shooting Percentage， 他也是东区第六，当然东区第六还是很好，但是是不是值得先发，我觉得就值得讨论。但毋庸置疑的是，他能成为东区的先发绝对是因为战绩的关系，因为公路就是自从好像12月开始吧，就是东区第二名，对，所以这个就我觉得这也是过去明星赛投票一来很就是一个我觉得蛮正常的一个现象，就是不管是球迷们，不管是这个 NBA 圈子球员们或是媒体们都很看重不好意思，他们都很看重战绩呀，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会成为先发的原因，这是为什么我预测他成为先发的原因。
那我们聊那么多 Lillard， Mike 你的遗嘱到底是谁？
等一下，我其实还有点事情想要谈，就是凯盖约略提到战绩的影响嘛。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现象，战绩对球迷的观感的现象，再拉到一个点，就是我认为 recency bias， 就是你眼前好事情，就算他已经获得一定的 vote， 然后锁定了一个位置，但他事后再发生的事件的变化也会大幅的影响大家的观感。我相信今天大家如果有看一下这个公路的比赛，就是好，我其实我不认为我是看了全程啊，但我至少我认为我有看第四节，然后就是我们说公路被逆转的这场比赛。嗯，除了的，也许我们等一下可以去谈谈 Doc Rivers 到这个球队以后有没有如我们预期的打出 air quotes 那个明星教练的表现。但是我觉得 Damian Lillard 除了这场比赛就我觉得看来充满无力感。那他最终的我刚才看他的 stat sheet， 他大概最终得了12分，然后他出手次数也还好，他好像18投中5这样，这是他的我觉得以他来说是一个很低迷的表现。那他看到一个就像冠刚回顾说他之前其实也有他的好时代，就是在西区有带拓荒者打到深入到季后赛，有常常是季后赛常客啊，我对他的印象比较是季后赛就在边缘打进去，曾经有深入到争冠西冠的程度。但是我觉得看的 Lillard 的球，我觉得有一个很有点心酸的感觉，就是 Lillard 有点像我们访问安哥那一集啊，就是我们台湾飞人陈信安先生告诉我们的，球技一定是越来越好的，但是这个身体的强度能不能跟得上，好的，他显然就是说我认为他有伤在身这件事情不足以当成最大的这个他的借口，就是他现在打的借口，因为其实球员打球多年谁身上没有伤啊，对不对？可我觉得他真正问题是他的体能好像已经下降到没有办法对这个比赛稳定的输出了，毕竟 Lillard 已经在联盟已经是一个老牌的这个的主力的分手了。那我认为以状态保持上面来说，他看起来甚至没有 Steph Curry 那么好，就是说他其实你看得出来他也是能够去上场拼战，然后站在一个先发的位置，可是我觉得他在 consistency 上面这一点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出色了，对吧、啊、所以我真的觉得把 Lillard 拉下来，至少把他拉到 reserve 我觉得还 OK。然后我觉得他这场比赛，好，我们思考一下 recency bias， 光这一场就觉得哦，他好像不太 deserve 他现在在 All Star 站的位置。哦，那再回到快你刚刚问问题，因为我说我应该有想要投谁，对不对？我如果认真思考东区的战绩，东区战绩其实大部分球队都很难有两个就是在 All Star 能够占到名额的球员。所以我的论点其实比较像是，那我们是不是在 reward 今年所有状态都最好的一队，就是Boston Celtics。 你看一下他的进攻跟攻守效率值，我的 argument 是这样子，这个球队的进攻跟攻守效率值在这个联盟都可以排到前三名，他我忘记是进攻二防守三还是防守二进攻三啊。那这样的球队团队表现来说，目前进两个其实也实至名归了，只是如果说我们要 reward 团队最终的这个战绩的话，我们战绩的表现的话，还有全队打出来的高档篮球表现的话，我认为 Celtics 可以再进一个球员。
Who？ 谁？
好，那我如果觉得要选代表性的人物的话，那今年也有几场亮眼表现，Porzingis， 我认为可以把 Porzingis 拉进去。
I mean， 你讲谁，其实我都不会同意啊。但是，
那
为什么是 Porzingis over Derek White？因为其实今年 Derek White 的 case 应该是在声浪上面比 Porzingis 还要高的。
那、哦、我觉得很简单啊，就是他牌子很小，然后他你看他的数据嘛，对不对？你看牌子很，但是我也知道，因为其实我们固定在听的几个篮球自媒体，像我们说听 Paul George， 听 JJ Redick， 其实他很多人都在 prompt 他，就是说，哎，其实他完全值得一个明星赛的位置。好，但同样 argument 也可以 apply 到很多队的那种比较像是无名英雄的类型的球员。所以我其实觉得如果要 reward 这个球队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就像比方说公牛以前在这个明星赛都会进前三个球员嘛，对不对？就是这个球队的前三个这样子啊。那 Drew Holiday
哪时候的公牛，等一下，
以前的好公牛，对不起，公牛全盛时期就是我们会 reward 他们前三个人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也是明星赛对这个球队最大的肯定嘛，对。所以我的论点是说，如果我们要肯定今年联盟表现最好的球队，那也许可以再多进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可能你要说 Drew Holiday 我也没有意见，但是我其实觉得 Porzingis 看起来今年比较像是他的一个突破年这样子，就是这个生涯表现突破年。对，而且他到现在还没有受，还没有挂掉很长一段时间，你不觉得就应该 reward 他了吗？啊，所以我认为可以 Celtics 再补一个人这样子。
嗯，我觉得 Celtics 就是我刚刚讲说，就是不管补 Celtics Derek White 或是 Porzingis 我都不会接受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们两个数据就不是明星级的，就是很坦白的讲，我觉得就是这样。那对我自己个人的评断标准而言啦，我觉得拥有明星数据这件事情，除了一些特例，比方说你刚刚说公牛以前经过，当然他在公牛没有经过，活塞的时候 Dennis Rodman， 或者是以前勇士 Draymond Green， 就是像除了某些球员特例之外，我会接受，但是其余的球员，其实我认为都至少要有一个明星数据的基本盘，你才可以叫做明星。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平均13分无助攻的球员，你要我叫你明星，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牵强。那这个球员其实大概就是 Derek White 嘛，13分无助攻， Derek White 助攻可能多一点，但是你去看他数据，其实11月跟1月的时候他平均都只有13分，然后是低效率，尤其是1月命中率只有39%而已。那他是因为12月的时候确实状态很好，那平均有20分。那他的 All-Star Case 其实我认为也是在12月那时候烧的最旺的时候。那其实最近应该说前几周JJ Redick 他的 podcast 里面也有讲说 Derek White 就依照他1月近期的表现而言，确实他跟这个明星赛的这个入选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了。那另外一个例子我觉得是你看ESPN 前几周有出一个 graphic 是在讲说 NBA 的 All-Star 明星赛的遗珠会有谁，那上面就有 Trae Young 啊，有 Scotty Barnes， 有 Miles Turner， 有一些球员在上面，然后上面都是放出他们光鲜亮丽的数据，唯一只有 Terry Guy 他的数据是塞尔迪克什么20胜5败，这样就是他放塞尔迪克的数那个战绩在上面。其实我觉得或多或少就凸显出了这件事情的不合理性啦。那至于 Porzingis 的话，我觉得 case 大同小异，那数据可能比 White 好一点点，但是我觉得他的数据也不到明星级，而且再来我也不觉得塞尔迪克真的需要进到三个球员，尤其是还有那么多优秀的遗珠存在的时候，对吧？那看你自己在东区的遗珠会是谁？
嗯，
呀，这一题很可惜 Lewis 不在，没有办法让他爽一下。但我觉得这个答案我就很明显就是 Trae Young， 就虽然说过去我们都会批评说他防守很差，对，很大原因是他的身材啊，他真的太单薄。然后他过去我觉得他在防守上的也不是花很多心力在上面，但今年确实我觉得他有很大的突破，就是第一个我觉得不管是 pick and roll 啊，不管是 help defense 等等，他都更积极，然后更就是我记得刚刚讨论的时候邝阳提到他好像今年他的这个就是制造进攻犯规的能力好像有很明显在这个 leaderboard 上面呀，所以我觉得各项数据看起来，就是我觉得防守端他虽然说他的 defensive plus minus 还是跟过去一样都是负二或以上，可是就是我觉得 Trae Young 今年进攻端的数据，尤其是你去评估东区其他的竞争者，他的数据才是好到你不应该没有他。对，刚刚提到了这个Player efficiency 在控卫里面，他在东区是第三 ，True shooting percentage 在东区好像也是第四吧。对，不管怎么看，他都只输给 Halliburton， 输给 Jalen Brunson， 然后 Maxi 跟他我觉得是差不多。所以 Trae Young 我觉得即使没有先发，他应该至少也有板凳会有。所以老实说，他当初没有上的时候，我其实是蛮讶异的呀。Yeah， 那我觉得 Trae Young 就是一个很大的弱点吧，就是我觉得他在 NBA 的那个圈子里面他蛮不受欢迎的，不管是媒体们不管是球员们，就是我们刚刚是有提到吗，就是他的我们刚刚没有提到的，不好意思，他的这个粉丝给他投票是所有后卫里面的第二名第三名第三名，对，第二名，第二名好像是 Maxi 是不是，是他吗？ OK， yeah, yeah, 是，对，是 Trae Young， 对，可是就是那个球员之间跟媒体之间对他都不是很青睐，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不知道啊，因为我看 Trae Young 过去在比赛的时候比赛尾端等等他跟其他明星球员们互动好像都蛮和悦的，所以我一直都以为 Trae Young 会是那种就球员们会喜欢的，因为我们过去都知道就是 NBA 球员们他们很尊重的就是 skill， 对，即使你不是一个团队型球员，即使你不是一个就是一定是个赢球型的球员，可是像 Kyrie Irving 像 Allen Iverson 那种球员都是 NBA 球员都会就是非常尊重，就是给他很多 respect， 所以我一直以为 Trae Young 也会是那种球员，但很显然不是，对，那我觉得媒体们过去也就是可能各种原因啦，就是不喜欢他，所以我觉得这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 Julius Randle 受伤应该会有人替补上去，对， Joel Embiid 他的那个他也是膝盖受伤，所以应该会有人替补上去，那我觉得 Trae Young 毋庸置疑应该就会是第一个正选上备选上去啦，
我的人选是 Trae Young， 我相信这个其实对大部分而言应该都不是什么震惊的事情啊。那我觉得 Trae Young 的好开刚刚都已经讲的差不多了，那我其实倒会觉得说像刚才讲的啊，我觉得 Trae Young 现在其实有点处于一个 overhated 的状态，他连续两年平均是25分十助攻以上，然后历史上唯一没有经过明星赛的25分十助攻球员两次都是 Trae Young 本人，所以当然我知道现在数据爆棚，所以这个数据参考价值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就是没有那么 legit， 但是你去看他的数据你很难不给他的背书。当然我理解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相信不管是媒体或是球员就是看他打球的时候多少都觉得他有一点刷分仔的这个标签，那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这就确实这个也多少是真的，然后再加上老鹰其实阵容老实讲你平心而论摊开来看是好的阵容，但是他们迟迟这两年都打不上去，多少跟Trae Young 作为球队一个可能也要负上一些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并不影响到 Trae Young 这个个人球技的部分，就是我觉得这个会多少有点聊到说球队战绩对于明星赛入选有多重要，那对我而言它是一个考量，可它可能是第二或第三的考量顺序，因为明星赛说实在话就是一场秀嘛，你会希望心度最高的球员可以进到明星赛里面，那我觉得 Trae Young 完全值得这样子的标签。那我就是跟 Mike 一样， 我也是认为如果真的要拿掉一个人的话，我也觉得 Damian Lillard 其实不应该进到明星赛里面，就说直接一点是这样。那我觉得如果你要说我选第二个人的话，我可能会考虑 Jalen Brown， 如果跟 Trae Young 比的话， Jalen Brown 我肯定会考虑拿掉，但考虑到塞尔迪克战绩现在这么好，像麦刚刚讲的他们有两个人我觉得合情合理，所以我也会是选择 Damian Lillard 拿掉然后补进 Trae Young 进去。
对，那我从这边接下去做一个论述，同时修正我的 Celtics 的论述哈。那我觉得从 Trae Young 这个球员来看，我觉得非常能够再把媒体跟这个球员 stat 的优秀程度的这个讨论呢，再带回到一个点，就是真正的 fan favorite 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认为 Trae Young 本身就是一个有这方面有争议性的球员，因为我觉得我们过去几年我曾经是一个 Trae Young 的这个我就觉得这家伙在打没多久就报销了，我记得是我们 Hooptopia 才刚开始没多久，每次提到 Trae Young 我就说啊，这个家伙的 stature 他就像他每一场比赛都像人间这个 acrobatic 表演的极致，就是他要投超远的，然后他要用很华丽的方式把球搞进去，他绝对没有这个longevity， 他绝对很快就挂掉了，但是 Trae Young 也是一次一次的一直打我脸，而且我觉得 Trae Young 本身我们说他的实力绝对没有问题，然后同时你看他也经过那个bubble season 的这个的证明，然后他后来也他能够做掉76人在季后赛里面把7人打掉，我真的觉得非常厉害。那同时呢 Trae Young 本身又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不太就是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在媒体公关上面会很努力的让自己就是表现的慈眉善目，然后讲话非常 PR， 就是你知道就像 那个落成的老头，或者以前就一系列的 NBA 的那个代表球星讲话都要这样嘛。 Kobe 其实以前大家变 Black Mamba 之前，他讲话根本就是 Super Cherubic， 他们你是像个 Angel 一样这样在讲话。 Trae Young 也不是这种类型的人，我觉得 Trae Young 就是那种、欸、他不会畏惧扮演坏人，他就一枪把对方射爆，然后再对主场观众表现出那种很 chill 的态度，我觉得这是 Trae Young。所以崔杨本身的形象本身也是说，爱他的人很爱，然后讨厌他的人可能很讨厌他，他就这种两极形象的球员。所以你再回到粉丝对他的观感，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球员游走在就是会今年他的表现声势一口气把他带到就是大家都超爱他的地方，那也有可能今年呢就全部人都觉得他不怎么样。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再把他带回到这个球员球迷到底喜不喜欢这个球员的本质上。其实我想要再回去修正一下我的 Celtics 的论述。宽刚才的跟我的 argument， 就给我的 argument 是，就是一个球队如果要有第三个、第四个人入选，甚至第四个人入选的话，他的 stat line 一定要是也是要是漂亮的嘛。那其实我刚才就突然想到 Dennis Rodman， 我去看一下 Dennis Rodman 一共入选过两次明星赛，一次在都在一次是1990年，他还在活塞的时候。然后那一年的活塞，我觉得这个 case 最有影响力、最有说明的能力了，因为这个那个年度一共活塞进了四个球员，然后等于说活塞的所有的这个好球员几乎都进了，然后有 Joe Dumars， 有Isaiah Thomas， 还有一个我刚刚就看一看我忘记了，但是有 Dennis Rodman。好，那但是你说 Dennis Rodman 的这个，
还是 Vernon Maxwell？
好像不是，好，我忘记是进三还是进四个，但是一定有 Dennis Rodman， 那而且他一定是至少是第三或第四个位置进的。那你就说那支活塞的球星，我记得当年他们双位其实的数据都很不错，但是 Dennis Rodman 当年最初位的数字大概就是篮板而已。那甚至你可以说他当年度也不是真的那么在数据上整个这么显眼的球员，因为他主要就是拼防守嘛，做一些那个 blue collar 的这个工作。那为什么他会进？他也跟 Trae Young 当时的形象很像，他是一个 love me or hate me 类型的球员。那当年他们球队正在好，所以他就被喜欢，所以这个在不管是在这个整个赛制的投票或者是这个 fan vote 上面， Dennis Rodman 就有机会被送进这个明星赛。你看他的投票在那个 forward， 当年是分三个位置投票，他在 forward 的投票其实是位置是低的，他并不是那么一定会选进去的。好，那所以我觉得从这个 case 再把延伸到 Celtics 来讲，我觉得 Celtics 今年，我觉得如果说不值得选 Porzingis， 也不值，也没，或者是 Derek White 也不会太有这个强势的 case 去进明星赛。我觉得最主要的论述就是这些球员都不是属于人气王，他们不够被人讨厌，也不够被别人喜欢。如果这个在 Celtics 队上有一个这样子，也是人气上面有这种 love me hate me 的很极端的球员，他极有可能在今年 Celtics 声势上面就能够再拿下第三个位置。对，但是我也同意，就是说，如果他们的球员的特质都不是这么明显的话，他人格特质都不是那么明显的话，也许 Celtics 大概就会乖乖留在两个球员，两个明星赛入选球员这样的状态吧。
可我觉得你讲这个有点矛盾呢，因为如果球迷都是喜欢这种 love me 就是爱我恨我这样子很有具争议性的球员，那 Trae Young 为什么没有进明星赛？
哦，我刚才讲一点，就是 love me or hate me 这种很强烈的特质的球员哈，他本身这个他进不进明星赛，跟他这一季的这个 narrative 非常有关系嘛。那老鹰这季的 narrative 简直就是满城风雨，打的不太好。我们今天可以立刻把 Lewis 就从召唤过来，他马上可以 rant 一整集给你，对不对？告诉你就是老鹰今年多么的好。那而且老鹰走到现在为止，那个 Murray 一直在被球团求售嘛，所以他整季其实是一个比偏低迷的状态。尽管我们刚才说 Trae Young 其实这个球技还是很 professionally 的打出他的好表现，甚至防守端还有进步，可是说真的，老鹰这一季本身的 narrative 没有办法在他的这个极端型的这个魅力特质上面，就是帮他送进季后赛，我认为是这样子。
OK， 了解了解。
没有，其实我听你这样讲啊，就你说1990年嘛，就那时候是活塞二连霸的时候嘛，对，所以我觉得会不会很大原因其实就是战绩。对，我们也知道过去就是媒体们投票，其实几乎很大一部分都还是看战绩。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老实说，我觉得 Trae Young 在我看来啊，还是输在就是他的球队过去这两年一直在战绩都很低迷。那身为一哥，大家当然就会把他就是放在放大镜底下检视，就是说，哎，你这个一哥，你不是一个赢球型球员。对，那我们都知道 NBA 球员，你在还没有赢冠军，对，你在还没有打进冠军赛之前，你这个一哥，你如果数据好，然后战绩是那种进不了季后赛，大家都会说你是一个刷数据球员。所以我觉得很单纯，其实就是这样，就是。Trae Young 那个打进东冠，隔一年他就进明星赛，对，所以我觉得呀，我觉得战绩再加上就是他在 NBA 界，我觉得人缘就是人缘，或是说就是别人看中他的程度，可能就相对比较低吧。呀，那其实有另外一群，就是 Mike， 你刚刚提到 Derek White， 因为刚好那个矿也提到，就是如果这个东区的东区明星的替补名单里面要拿出一个人的话，老实说，我觉得 Jaylen Brown 应该要换成 Derek White。因为 Derek White 今年我觉得除了账面上的得分数据，就账面上的传统数据以外， Derek White 其他数据都比 Jaylen Brown 好。对，不管是当他场上的时候，他对球队的影响能力，就是我们之前常讲的 plus minus 嘛，或是或是说像他的三分球能力。对， Derek White 今年过去这两年他来到塞尔提克之后，他三分球都非常准，很大原因是因为有 Brown 有 Tatum 等人可以帮他制造空档。但是我觉得他有这个 wide open catch and shoot 能力，再加上对 Derek White 就是一个赢球型球员，他就是在场上他都会做正确的决定。我觉得 JJ Redick 那时候 podcast 上还是这样讲，他就是一个赢球型球员。
Yeah, right.
所以我觉得就是 Derek White， 你真的要论赢球，如果我们要从一个用战绩去奖赏球员进明星赛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我会觉得 Derek White 反而更有资格比 Jaylen Brown 就是。进明星赛啊，对，但我其实也同意冠讲，就是这毕竟是一场秀，所以我们想看的是大牌球星，而不是一个就是秃头的，然后就很会盖火锅的一个后卫，呀，开玩笑的、啊。但是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看你怎么拿捏啦、啊，呀。
哎，我觉得这论述超有趣、欸，就是同一个球队的两个球星，一个有进，一个没进。哎 ，Why 是不是球星？我觉得都很质疑，但是我觉得我也是。支持凯这样的论点，其实我们都有听过 Redick 甚至发了一个 short 还是一整段在 rant 说，就是你知道 Derek White 这个球员有多优秀吗？当然这也不是一个put down 对这个 Jaylen Brown 不尊敬的一个说法，对吧？就毕竟你看到他的数据面，其实对他就是二哥进理所当然。可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这个，所以其实又再回到我看那个点，那这样如果说这个球队真的这么好，然后同时他又是 fan favorite 的话，那是不是他应该再进一个球员？对啊，所以其实说再进一个球员，刚才冠其实有提到 Derek White 也是一个不错的人选，只是我说再回到说整个联盟现在已经这么多球星的情况之下，数据不好的三哥或三弟其实就几乎都没有什么机会，我觉得这个论点是说得通的。
我觉得我还是要帮 Jaylen Brown 讲一点话，虽然我刚刚说我会考虑把他拿掉，但是对比的对象是 Trae Young， 我觉得在明星赛其实比较少会有人去真的去看这个球员对赢球的 impact。因为像凯刚刚讲到，我觉得对我而言最重要的确实还是就是心度的这个问题，还有你打球像不像一个明星。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笼统、非常模糊的一个说法，但是 Derek White 是一个平均大概15分。大概五到六助攻的球员，然后 meanwhile Jaylen Brown 他确实就是一个状况好的话，他可能到25分、26分、27分都有可能，但是最低标也有像今年23分左右的。
喂，你要讲他确实就是一个 All Star， 他确实就是一个 All Star， 他的数据。
对啊，其实这基本上就是我的意思啊，就是 Derek White、yeah. Derek White 跟 Jaylen Brown 比 ，Jaylen Brown 的数据确实就是 All Star 等级的、啊，就是不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只是、yeah. 如果 All Star 每次都是看球员。你不要讲 All Star， MVP 也是。如果 MVP 跟 All Star 都是看实质的影响力 On Off Number 或者 Plus Minus 的话，那 Alex Caruso 可能已经是一个 Five Time All Star。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回到最初的这个原则，都还是心度以及他们的商业价值。那就是我觉得很抱歉、Derek White 是一个没有什么商业价值的球员。就是如果跟这些 Tatum 啊、跟 Brown 啊、跟 Porzingis 比，我觉得就是他输在这个点。对啊，但是并不是说他是个不好的球员，对啊，但是因为像 Mike Conley 嘛，Mike Conley 以前也都有 All Star stats 啊，但是，他都比其他的 All Star 又数据上就是少了那一格，但是灰熊都是大概第二、第三名的球队，但是他就是进不了，直到爵士那一年嘛。OK， 那我们来聊看西区好了。那一样我先问 Mike， 西区你有哪一个人选是你认为应该是移珠但是没有进的，然后如果他要进你会选择把现阶段谁拿掉？
好，这是我决定要精简的回答问题，而且这个对，我觉得这 以我的球迷立场来说这个答案很简单，我认为 Sabonis 绝对值得一个位置，他甚至我还有在一个更细节的论述，就是他在他队上甚至他比De'Aaron Fox更值得进明星赛。其实我相信这也是大部分球迷球评的观感啊，就是我看就很多的球评在他们的那个名单上面，自己思考的这个 All-Star Reserves 的名单上面几乎都有 Sabonis， 那也有人也不少人有 Fox， 但是不一定就是对，通常都是有 Sabonis 然后偶尔有 Fox 这样子。那我认为要该拿掉的人呢，好，我先把我的论述完成，我认为该拿掉的人可能可以从 PG 开始，因为我觉得 PG 的入选呢有点像是在 reward 这个 Celtics 这一波打出他们的真正实力，也就是说他们四星合体之后拉出来的这一波长红。那如果可是这个这是他们的四个球星当中Kawhi 会进，这没问题。那但是其实不，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其实与其说是 PG 打得很好，但我认为其实扮演他们的这个 pick and roll 的灵魂的 James Harden 应该更有资格进。但是 James Harden 不管是数据还是他这个转队过来以后在这个快艇这边累积的场次，我觉得他其实在要进 All-Star 都非常的吃力，所以才会有了 PG 这个位置。也就是说西区状况最好的位置这的球队，如果你说灰狼雷霆然后还有快艇，他们当中有些球队值得两个明星位明星 入选的话，那 PG 就进了。那但是如果说国王战绩现在大概是在这个季后赛的大概偏后段我说季后赛的后段版保底这边徘徊，他们从之前的高档掉下去了，我认为国王现在的如果国王现在的战绩位置是大概西区第四甚至可能是第四第五左右的话，可能 Sabonis 就有一个机会可以进。所以我最基本论述就是还有如果要谈一下 Sabonis 这季的战的成绩有多好的话，我先提一个好了，篮板王，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刚才才用过 Dennis Rodman 当做例子。Dennis Rodman 在都是中锋的时代，他一直有机会接要么第二名要么拿下篮板王。那在球场上你更是可以看他实质的贡献，就是很全方位的。我不是说 Sabonis 跟 Dennis Rodman 可以画上类比，当然他们两个打球的方式全然不一样，但是这一季你甚至可以看到 Sabonis 其实蛮认真在拼防守的，他是一个比较偏短手然后没有那么他的 length 没办法把禁区保护那么好的球员，但是他其实很努力的在补防你可以看到 他每一场比赛的数据都接近大三元。我甚至认为他在 Sacramento 当地的这个球迷的这个的声望来讲，如果他不是个外国人，我其实觉得他的这个瓶颈之类，他表现他可能会变成国王的失职一格。好，所以当然 Sabonis 这季打得多好，我想连你们两位都一定可以再为他多做一点见证。所以如果我再回到回答你的问题，我会说也许我们先把 PG 拿掉然后再放上 Sabonis， 这是一个比较小幅度的改动，这是我的答案。
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要平心而论认真去选这个遗珠的话，我觉得应该确实也是 Sabonis， 就是他今年的表现实在是太扛了啊，就是其实你自己身为国王迷，其实你应该比我们两个都清楚很多，
都干都更干
OK， 但对就是 Sabonis， 但是我觉得为了就是这个单元有点多元性，我在这个位置上先选 Fox， 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 case 其实不会差太多啦，就两个人都是确实都是明星等级的球员。那我认为 Fox 他的原因会在于像你刚刚讲的 Sabonis， 就你不管怎么编他确实就不是精神上或实质上的这支球队的一哥嘛。你去看国王比赛的时候，你去看那个球场球迷怎么 rally around 他们的球星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围绕着 De'Aaron Fox 作为主要的主轴。那不管是精神上或者是这个战术设计上面，其实终结者都会是 Fox。 那我觉得 Fox 还有一个帮他背书的这个点在于，他们就是今年 Fox 不在的时候有六场比赛是 Sabonis 扛的，那他们那时候战绩老实讲并不是说太好， OK， 是3胜3败，你这样听可能听起来还 OK， 但他赢的那三场比赛有两场，一场是赢当时战绩还很差的爵士队，另外一场是赢一整年战绩都很差的拓荒者队。 然后拓荒者那时候的比赛他们还是打到 OT 才赢下来的，就是我觉得这支球队少了 Fox 之后少了一个破口，进攻的破口，当然 Malik Monk 可以多少做到这样子的工作，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犀利程度还有他终结这个应该说掌控比赛的能力跟现阶段的 Fox 还有很大一段的差别。而且我觉得你去看数据的话，去年 Fox 其实是公认明星球员嘛，然后去年我记得他还是赢了年度关键先生，那今年其实你可以 argue 说他今年的表现更上一层楼。我们前几天来看到这个他们打勇士的一个 close game 里面， Fox 其实这那场还不是靠进攻，当然他最后进攻端表现非常优秀，我记得是在关键时刻砍进了一颗三分，但我觉得令人最印象深刻的是他在守 Curry 的最后一波里面把 Curry 守到球掉了，当然有一点 double team 的帮忙，但是我觉得 Fox 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实在是太令人印象深刻了，我觉得这对于一个主要看商业价值还有心度的比赛里面多少应该要加一点分才对，所以他没有进其实我是有一点点小惊讶的，但本质上面我并不反对你刚刚讲 Sabonis 的 case， 因为 Sabonis 论数据而言以及论他今年不管是凯最喜欢的进阶数据或是你就看一般的 box score 他其实都是明星赛等级的球员，但是没办法、
yeah. 对，
然后至于要把谁拿掉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看到很多人说想要把 AD 拿掉，这点我是完全反对的啦，你今年有看比赛你就会知道 AD 其实今年完全是撕把他以前那些痛痛人啊或者表现不稳定的表现整个撕掉了，你可以 argue 他今年的重要性可能不亚于 LeBron 对吧、啊、就是所以我觉得简单来讲 AD 他是一个一定要进明星赛的球员，湖人进两个我是完全都没有问题，我个人认为要拿掉的确实就是会从 Paul George 或是 Carl Anthony Towns 这两个人开始看起，那我应该也会偏向 Paul George 就是要拿掉，因为 Carl Anthony Towns 主要是我觉得今年灰狼的战绩就是应该怎么讲，去年 Carl Anthony Towns 有一个 down year 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伤兵，但是今年他在与 Ant 还有 Rudy Gobert 这两个球员之间游走，就是第二进攻点这个重要性其实我觉得是完全不亚于，就他的重要性不亚于另外两个人的，今年如果没有 Cat 作为一个进攻的这个有点像是保险或是基底的话，其实老实讲我觉得灰狼他们在于这个战绩上不会那么好，而且 Cat 确实他蛮独特的技能包是让灰狼拥有在这个调度上面蛮大的弹性的，所以我会选择而且再加灰狼第一嘛，现在第二啦，但是灰狼战绩一直是第一第二，是我相信 90% 人都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还是会认为他们可以值得拥有两个球员，但是所以最后结论是我会把 Paul George 拿掉，然后但是我也想帮 Paul George 讲一个 case， 就是我觉得他今年会进明星赛很大一个帮他背书的点在于他们那场打雷霆，他打雷霆那场比赛直接硬把 SGA 比下去，然后甚至还有几球是就是针对 SGA 打或者在攻守两端有非常优秀的表现，我觉得这个在媒体加分上面有非常大的帮助，对，所以对啊，我觉得两个 Paul George SGA Paul George Cat 或者是你说 Fox 跟 Sabonis 都是明星球员啊，就是如果我们很笼统的讲的话，但是你要选两个的话你要裁掉其中一个的话我会把 Paul George 裁掉，对，那凯你自己的人选是谁，就要裁掉谁以及一株
呀、yeah, 其实我觉得西区比东区更有讨论性啊，就是东区我觉得就是可以递上可以递补上来的人我觉得相对比较少，西区我觉得首先第一个 Sabonis 刚刚 Michael 一直提嘛，我觉得 Sabonis 绝对不用讲，他今年数据好到他照理说有机会上先发，对，况是那时候预测先发是把他放上来，那时候我也觉得 OK， 对，要挤掉 Anthony Davis， 毕竟他们战绩就是实在是差蛮多，但现在他们战绩其实我们刚看了一下，其实西区的从什么第三名开始到后面其实都没有差很多，都是差那种三场四场胜差，所以其实随时都有可能会被就是下半段就是都有可能可以取代他们这样，对，但我觉得 Sabonis 刚刚况有提到就是国王在进攻后端都是由 Fox 操刀，我觉得这一点没错，因为 Fox 本来就是一个进攻更 dynamic 的一个操守的一个球员，所以当你需要一个 bucket 的时候你当然是给像 Fox 这样，他今年有外他过去这两年都外线都长出来了，对，他三分线很 lethal， 然后他本来就有非常就是顶尖的切入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对，但是如果你看国王比赛我觉得 Mike 一定对这个 我觉得 Mike 一定很认同啊，就是国王的进攻完全是围绕在 Sabonis 身上。对，国王其实进攻的体系，就自从有 Sabonis 来之后，他们都是打很多那种 Horns 战术，或是说就是让 Sabonis elbow 上来拿球之后，上中拿球，或是在罚球线两端拿球之后，进攻端就是开始围绕，然后开始一堆 dribble handoff， 然后让就是 Malik Monk 让Fox 两个那种速度很快、切入突破很强的人，就是想办法去攻框，想办法去制造底线空档，然后就是给到 Herder、给到 Barnes、给到这些人。所以其实 Sabonis 重要性一直都非常高。那我觉得这也从就是一个数据上，我觉得很明显看得出来，就是 assist ratio， 就当你在球员在场上的时候，你能就是球队每次得分你占的比重，他是几乎是全联盟，他是就是以常人来讲啊，他是全联盟几乎是第二高，只仅次于 Jokic。那这也不让人意外，因为他 Sabonis 场均助攻也是七点多，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Sabonis 重要性实在是太高了。就是虽然说他防守端，我觉得一直都是有点算是他的罩门吗？就是他是一个我觉得相对比较容易就是被吹犯规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防守也没有说特别差，但就是可能有一些就是防守的站位啊，然后及时去预判等等，可能相对比像 Anthony Davis 这些球员还要稍微逊色一点。但我觉得进攻端他真的非常好啊，对，他进攻非常 efficient， 他不会去打太多那种就是强迫得分的球，他知道我就是我喜欢他喜欢他的 left block， 拿球之后左手想办法去攻框，没有机会他就是想办法找队友呀。那篮板能力 Mike 刚提过联盟篮板王，所以我觉得 Sabonis 就是非常全面的一个球员，他照理说应该要进，各项数据我都他都是就是大前锋，对，他是就是在那个西区只仅次于 Anthony Davis， 就是各项数据去比的话，所以我觉得呀 Sabonis 绝对是第一名啦。那 Fox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他一月的时候他整体的数据掉得蛮惨的，就是你去看 Darren Fox 他过去这四个月的数据，从十月到对不起过去五个月加上二月的话，他几乎都是平均30分以上，但就是一月的时候他那个月只有22分4助攻。那我觉得这个很可惜的是，因为一月份其实就是投票就是明星赛投票最白热化的时候，那我觉得那时候他打不好，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就影响到很多就是我觉得大家给他的这个信心跟加持啊呀。所以我觉得 Fox 很可惜，因为他其实今年数据也是27分，然后好像 6助攻7助攻，所以照任何一个年份来讲 Fox 都是个明星球员，对。但我觉得西区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他来讲进明星赛比较困难的点，就是竞争者实在是太多了，对，除了先发 Luka Shea 以外，你还有 Steph Curry， 对，你有 Booker， 对， John Moran 今年受伤，不然的话他也是一个角逐者，对，然后 Jamal Murray， 然后所以我觉得整体比下来的话，再加上我觉得西区的前场也是非常的拥挤，对，我觉得他另外一群我必须要提的就是 Shengun， 因为 Shengun 其实他今年我们都知道他今天打非常好，21分9篮板5助攻，对，大家都说他是小 Jokic， 对。那我觉得防守端也是他的罩门啊，但是就是 Shengun 的进阶数据也是一个就是跟神一般，就是 Jokic 的那个路线在走，所以我觉得 Shengun 对于今年火箭一开始能打出这么好的成绩也是非常重要，当然他们现在掉下来，但是我觉得他的就是如果就以一个心度就以一个个人角度的数据去看的话，我觉得他也是必须值得一提的。对，那如果我要从这个西区明星的这个候补名单挑出一名的话，我刚本来想讲 Paul George， 因为我们在录之前我的时候也是讲 Paul George， 不好意思，但我其实想一想我觉得我会把 Cat 拿掉，对，其实把 Cat 拿掉这个不是什么很争议性的理论，对，其实网络上很多人都在讲应该给 Sabonis 而不是 Cat， 对，但我其实也蛮同意这一点，虽然说我觉得 Cat 各项数据没有说很差，对，今年他也是个21分9篮板，对，只是然后他的防守数据其实也不错，他今年的 defensive plus minus 也是好像 1.5 吧，就是整体去看的话他唯一的弱点就是他的效率不高，就以中锋来讲的话，他的就是他的效率值其实输给蛮多西区的呀、yeah， 其实那我的点只是我觉得就是 Cat 会进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战绩很好，对，过去都是西区第一，所以我觉得这有一点连带的关系啦，但是老实说我觉得他的这个名额应该给 Sabonis。
哇，我觉得非常感动啊，我这一天要开聊那么多他聊那么多国王我觉得哇，原来我有机会有生之年听到开非常支持国王的一些内容这样。哦，那我再补充几个点，因为我觉得西区这部分我们的论点叠合的部分蛮多的啊。那我第一个想要说的是，我觉得 Cat 本身这个球技被 reward 的原因，好像是有一部分是他的投射 全部来到一个就是不只是常人，是只要是任何打外线的人的一个历史高档的数据，而且他这季的这个 efficiency， 我们过往最常在质疑 Cat 这个球员，就是第一个他打球的那个决心，然后就是他看起来就是一个纸老虎，会被这个 Jimmy Butler 嘲笑的这个球员。那第二个就是他的效率其实不是很好，我们在关键时候我们 eye test 就知道，其实他常常就是想要简单的一两球把他投掉。那他这今年因为整个灰狼的这个战术设计，他导向是倾向到 Anthony Edwards 那边去，所以其实他反而放在一个 complementary 的这个的位置，其实他更能够得到他自己的空间。我觉得他其实这季确实有打得比较好，我先 make his case。那再回到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国王的这个几个论点。第一个我想说 Sabonis 确实，我先支持凯的论点，就是 Sabonis 在国王发动进攻上面的这个重要性，其实连我想在一两年前他们刚刚打得这么好的时候，其实那个The Inside Guys 就是有找他们，甚至找 Sabonis 跟 De'Aaron Fox 上节目，那请他们实际在他们那个摄影棚里面的篮筐演练一下他们如何发动他们这个让他们取得一波连胜的这个战术系统。那当然就是由 Sabonis 跟 Fox 两个人来做演练。好，那我忘记是有没有 Sabonis， 但是他们各一次，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 Fox 来解释，然后请 Chuck 跟 Shaq 他们来做上中还是什么的。总之这个对我完全可以支持凯讲那个论点，就是 Sabonis 在进攻的主轴上面其实有你某种程度来说，以战术的这个的角色来说，他甚至可能比他们的双位还要重要。那再来我更同意凯刚才讲的，就是 Fox 的这个人气掉下来的原因，我觉得主要有几个论点。第一个就是凯讲的，就是在刚好在投票的这个最高峰的时间呢， Fox 那段时间打不太好。那段时间呢，同时几乎都是 Malik Monk 在扛住球队的战绩，也就是那个时候打球最关键时刻最挺身而出，而且就是一场场都要必须要看个27到30出头分的人都是 Monk。 所以这第一个，这会严重的削弱到这个Fox 的这个形象。第二个是我觉得 Fox 的数据其实跟 SGA 有很像，非常的像，甚至他们打法都是能够随时一个人单兵作战，为球队创造 ISO， 然后就能够抢分灌分这样子的能力的球员。但是你看他们的得分就差了一截。那最后一个就是我觉得 Fox 在这个整体的投票整体的联盟的形象当中，其实我认为其实如果你有在跟着那个 Sacktown 的媒体的话，你会说 Fox 其实是一个还蛮活跃的球星，可是我总觉得他相对来说在整个，就也许就矿刚才讲的论点，就是西区的竞争强度现在已经太高了，那所以就是说所有的后哦呀，那是开始讲的，对，就是竞争强度已经太高了，就是后卫竞争强度已经太高了，所以当大家都各用山头的时候，我觉得 Fox 的人格特质在就是我这样子这样回到就是球员的 popularity 跟他的性格媒体在媒体面前展现出来的样子非常有关系。那我觉得 Fox 是一个相对比较 quiet 比较没有那么多媒体 attention 的球员，所以我认为基于这三个点，其实 Fox 最后没有选上，当然我会觉得很干，我刚才就说我会觉得我比你们都更干，但是其实也没有那么意外。Yep.
我其实你们两个讲的我其实都完全同意，但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更明显更直接的原因啊，而且我觉得今天夸奖国王夸奖太多了，那Mike会那个对他会大头阵，所以我要 put him back to his place。 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这两个球员虽然战绩实力跟去年都不会差太多，甚至两个人都有微幅提升，但是国王今年就是战绩不好嘛，国王今年战绩就没有去年好。然后我觉得很对啊，我觉得很大的原因其实跟刚刚凯讲到就是西区竞争强这一点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去年国王很大一部分之所以可以战绩好，是因为几乎西区所有季后赛劲旅都在某个阶段经历严重的伤兵，国王去年就数据而言是全联盟最健康的球队，所以我觉得这个多少去年也帮到他们。那今年大家回来之后，就是国王其实不管是战绩或者是在人气球星的支持度上面多少点掉下来，我觉得这个也是料想得到的事情啦，对吧、啊、但一样啊，看你要补充吗？
没有，我刚只在观察就是这个 NBA 所释出的这个所有球星的这个明星的投票，因为我们知道有分三个嘛，一个是球员投票，媒体跟粉丝。其实我发现击败 De'Aaron Fox 就是西区后卫最后一个名额是 Devin Booker， 对，那 Devin Booker 没有，我只是想，我想说的 point 是、okay. Devin Booker 在就是球员投票比 Fox 高一名、嗯、粉丝投票比他低一名，然后媒体投票比他高一名，所以其实没有差很多。但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Devin Booker 今年有个62分，然后他今年有一个在尼克主场那个绝杀。对，我觉得这几个就像宽刚都有提到，很多那种你有个大比赛，就是大就是表现非常好的一场比赛，很有可能就是决定你有没有机会进明星赛，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那我刚刚提到 我想拿掉这个西区的 Karl Anthony Towns，他今天也有一个60分，虽然说那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六，就是算是一个就是结局没有那么好60分，大家都说哦那个 Cat 输掉比赛什么，当然那样比赛是我觉得灰狼自己后来防守都乱打，然后进攻端对 Anthony Edwards 你有看的话，他那样比赛也乱打，他完全没有在进攻，他就说哦我给 Cat 上半场得40分我就给他，对，所以但就是其实我觉得老话一句，就是你有一个很漂亮的一场比赛，你真的就有机会可以就是改变那个这个结局这样。
嗯，我发现刚刚凯讲 Cat 60分有失败的结局，但他没有讲 Booker 其实60分也是一个失败结局收尾，他只有讲 Cat。 而且欸，帮 Cat 讲话，那场比赛我有去看 NBA 出的 Last Two Minute Report 打黄蜂那场对关键时刻里面不止他最后一球被犯规，那场比赛第四节十个误判漏判有八个是针对灰狼吹的，所以那场比赛你可以 argue 其实灰狼应该稳稳的把那样比较赢下来的，但是、嗯、然后我只是觉得他没有讲 Booker 的失败很有趣而已。
对啊，看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对啊，坏坏这样不行哦。那但是我跟你说，我其实我认为 Booker 入选也是实至名归，因为我其实觉得我一直觉得今年 Booker 打的真的非常的好。对，你看他的投射的命中率，他全部都是Booker 今年三分球赛，好了，他好像曾经有一季超过四成过，他这季其实维持的差不多，然后在他这季整个这个 playmake 的角色拉到这种程度，所以我其实觉得，我真的觉得 Booker 连球鞋都帅起来了，你知道，我也想买他鞋子，我觉得真的还不错。啊、所以 Booker,
我没有 argue Booker 不应该进明星赛啊，他觉得应该进明星赛，
没有，我在就是支持一下凯的论点，对，
不然我怕你讲太多，他那个凯又要开启他的太阳花、
啊，对对对对，
你知道他坐我旁边，他刚突然整个坐起来跃跃欲试，想要抢麦克风，
okay, 我赶快下课，快下课，赶快啊 ，OK， 好，那 Booker 不 deserve 这个位置，fuck Booker， 好，去死吧 ，Alright 。
OK， 那我觉得明星赛我们聊的差不多。那最后有一个小的话题，我觉得是 NBA 除了明星赛之外，就是今年算是蛮值得讨论的一个东西，就是个人奖项65场比赛出场数的这个门槛，在最近 NBA 其实是掀起蛮大的一波讨论。那其实讨论的引爆点其实就在 Joel Embiid 身上嘛。Joel Embiid 因为之前其实就有一些轮休伤病的问题，导致他就是出场数一直有点不太，就是离这个65门槛有点危险。那最近他在一场比赛之后受伤、那看起来是要开刀，所以等于是他今年不可能有机会竞争 MVP 或是 All-NBA 了。那就开始有很多球员说这对我们不公平啊，就是这个东西一次就害我们损失了几千万啊。Halliburton 也出来说嘛，就是他有可能今年会直接少四千万的收入，就是因为他这个伤病的原因、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讨论看看，因为风向我其实觉得蛮两极的，而且我觉得观感上给我的感觉是其实蛮偏向大家都喜欢这个机制的。那 Mike 你自己觉得65场的这个门槛这个东西是有必要的吗？你觉得它是好事还是坏事？
好，我代表像Barkley 或者是 Joe Dumars 这种老派球星的，他们其实一来我认为上几个世代的老球星们，不管他们有没有在主播台，或者说他们偶尔还会在 social media 上面、被媒体找到他们在发表意见，其实我觉得一直都有这个对新生代球星的这个 work ethic 的这个，就是他们的工作态度，他们也有愿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职业，多奉献给这个 球迷跟整个联盟这样子的声音。那他们总是代表这种这比较偏向质疑的声浪，就是你们为什么就受伤，或者是觉得自己的待遇不好就一直哀哀叫之类的，那为什么不能够很敬业的尽可能的打每一场比赛。好，那所以我当然我觉得这个论点本身也是有瑕疵的，就像但我们都有固定会收听的 podcast， 可能有 Paul George 的 podcast， 我觉得 George 就在他的 podcast 上面讲过说，其实没有球员真的可以打球的时候， 他会不下去认真打的。他认为说现在的球员应该是对自己的身体还有未来的这个作为他的竞赛资产，就也就是他的体能，他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调整，可比以前的人更精密，所以他们思考比较多。所以这两方面的论点其实都考虑进去的话，我还是认为啊，就是这是一个商业至上的联盟。那你可以说球星是在保存他们商品的价值，但是如果商品价值保存到影响到这个球赛的精彩度，也就是主要你要 present 一盘好菜给观众看，但是因为这个也休息，这个 low management， 最后球员买了比赛，买了球票，然后去进场看不到球星，就像香港，就是我们说他们想要看 Macy， 就没有出场嘛，他们大家觉得很干，对不对？就是这也是有类似这样的事情，对。那所以我觉得最终你回到就是整体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观感的话，我其实觉得65场这个设定，也许可以降低一点，也许可以降低个五场，但是我觉得它是有它的必要的，因为就是以防球星在过度保护自己的这个资产，个人资产，而不是整体联盟的这个球迷的利益这块的考量上面，降低了这整个球赛的可看性。所以我的观点是比较倾向于我认为应该要有这个观点的。And back to you guys。
我觉得你讲的算是蛮保守的，因为我跟你是在同一个阵线上面，但是我是强烈的反对球员所讲的这些抱怨。就我了解他们的出发点，因为这影响到他们的荷包嘛。但是其实我们拿 Joel Embiid 做，其实也不用拿 Joel Embiid， 拿所有球员做例子都一样。虽然以前没有65出场数的这个硬性规则，但是其实隐形的都有一个大概的出场数，就是你一旦 miss 太多比赛，其实基本上大家在考虑 MVP 跟 OMB 的时候自动也会把你过滤掉。所以我觉得球员认为65场这个出场数让他们没办法进 OMB， 间接导致他们拿不了大合约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完全不成立的。就是 Joel Embiid 假设没有65场的这个门槛，然后今年受伤开刀 miss 大半季的这个状况，就算没有门槛，其实他18-9离 MVP 这个讨论应该也是就是跟他无关了。所以有没有65场，我觉得跟他们有没有影响到 NBA，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关联的。但是有65场比赛门槛的好处在于Adam Silver 他当初所设定的这个要求，像麦刚刚讲的，就是球星出场的这个东西确实是有达到他的成效啊。因为你看比方说像是 Kawhi Leonard 或是 Paul George 这些过去一直在轮休的球员，今年确实就是出勤率高啊，所以甚至像你说 LeBron 或 AD， 有些像 AD 今年不知道什么莫名其妙突然变得很健康，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它好是有达到的，但是它的坏处其实在有没有门槛的情况下是完全不影响的。
对，我觉得这个有没有门槛这论点很有趣哦。不过我站在我自己的，我跟你的论点的反面，我做一个就是 counter argument。我会说大部分的球星反对的理由似乎都是用这个。他们认为 MB 可能撑到现在为止他只能就是去开刀，其实就是一直可能怕没有办法符合到某一个门槛，也就是说他其实隐约的就是知道自己一定要达到一定的场次数，但是他大可可以在就是他球技刚刚开始热起来，但是他开始发现自己身体有问题的时候就去检查，就去开刀。但是他们认为 EMB 当例子他撑到现在，也就是因为这个隐形的压力在这边，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65场明确的规定本身会带给更多的球星，可能他们就是好，那我为了要争取 个人的 accolades， 我会一直撑下去，那到导致更长程来说，他们作为球星自己本身还有联盟整体资产，就是他们的身体这个部分会受到更大的损伤。这个是很多球员甚至我好像提到那 Kenneth Parker 好像就是持这个论点，对，他在那个TNT Tuesday 的上面好像是这样讲的。
呀，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议题上我其实有点两难的点，其实很大原因就是Mike 刚讲，就是现在的这些我们知道这些 Super Max 或是所谓的 Max Contract 都是跟你有没有得这些奖项有关，你得了 All-NBA 你就有机会能签这个 Super Max，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如果说这个球员的这个财路是没有跟奖项绑上关系的话，那我觉得这个65场我完全同意款，就是我觉得本来这些 Star Player 领高薪，对，然后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娱乐的这个联盟，他就应该要出场，对。但是我们过去看到，就是我记得去像什么 Embiid 去年打66场，对，然后我记得是什么史上就是拿下 MVP 打过第二少的一位球员，对，所以然后再加上我们过去看到 Kawhi Leonard、 Paul George、 Anthony Davis， 当然这些球员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伤病史，但是他们这些球员过去几年他们都打50出头场次，这几位球员现在都已经快要超越他们去年所打过的场次，就因为现在这个政策就是真的很成功。对，我记得 Adam Silver 之前有讲过说今年就是过去的有进过明星赛有拿过 NBA 球员有70%的球员会达到就是 65场比赛这个 mark， 跟去年比起来去年好像只有 47%， 也就是去年 NBA 的明星球员里面不到一半的人有打过65场比赛。那对于这个 NBA 来讲，他们是个 brand， 我们也知道他们好像是2025吗，年份我忘记了，但就是最近这几年他们要重签这个新的这个media 的这个 broadcast 的这个 rights， 他们要去谈判这些就是应该说是他们这个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对，就对他们来讲，他们这个 brand 他们要想办法就是差越亮越好，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联盟很正确，对粉丝来讲也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或者说很合理啦的一个政策。对，那我觉得对粉丝来讲可能会比较就是可能唯一会比较怎么讲就是有点受伤的点吗，就是如果你的明星球员本来就是一个容易受伤，像是快艇，对，快艇这几位球员都是过去有伤病史的球员，他们如果因为为了要就是想办法就是拿到 NBA 想办法能续签高薪而在例行赛伤了自己，然后到了季后赛我们又看到快艇队又是少了一两个大将，然后季后赛又是第二轮出局，但那当然对我觉得粉丝来讲可能就会觉得这是比较不公平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对大众 NBA 球迷来讲，我去买 NBA League Pass 或是我去美国现场看比赛，我就是要看明星球员打球啊，对，我不是要看就是球队一个礼拜什么三场比赛有一场在练兵这样呀，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有点两难啊，因为其实我两边我都可以理解，那就是两边这个议题的这个两个论述我都可以理解，我也可以同情球员们觉得说就是像 Draymond Green 之前不是讲说 Joel Embiid 为了要就是赢 MVP而伤了他自己，当然这个论述就是是他自己的意见，很主观的意见，但是就我觉得多少啊，就是我们也看到现在 NBA 球员最近这十几年来，对，其实不只是 NBA 球员，是横跨美国各个运动都是，职业运动都是，就是球员受伤的频率比过去的，就是如果你用什么每个十年或每个 era 去算的话，就确实受伤频率确实比以前高，那这个原因我们之前好像有讨论过啊，但是我就不细讲，但是就呀，我觉得现在球员真的就是他们的受伤风险比较高，那他们一旦受伤很有可能他们的这个财路就是跟原本他们预期的就是完全不同，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球员必须要去想办法去 manage 部分，对，因为毕竟联盟还是有像例如说 Nikola Jokic， 对，每一年其实都是非常健康打至少65场以上的赛事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方面我其实我还是同意冠，就我觉得球员应该就是要尽守本分，对，你毕竟本来就应该要就是想办法上越多比赛而不是说去 load manage 这样呀，所以我的意见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你们的考量我也都同意，但是针对你们两个的就是你们刚刚说到这个可能 MB 或是 Kawhi 这些以前有伤病史的球员强求自己上场而导致自己后续可能会受伤这个论点，我其实是完全不同意啦，因为你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不管有没有逼他们有没有逼自己上场他们都会受伤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你最后去看他们一整年下来最终出场数其实有没有这个门槛，我觉得可能最后出场数有机会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有这个门槛的好处是你有机会把这个东西把这个数字提高，你没有门槛的时候球员就会无限的轮休，而且另外是刚 Mike 刚刚讲的说这个 MB 逼自己打球导致自己受伤的这个论点我其实也是不太同意，其实凯刚刚也有讲到，因为其实我个人还是偏向于过去的球员的耗损率还是比较高，背靠背的比赛比较多，比赛的强度也比现在其实高上蛮多倍的，然后再加上过去他们的 travel 这个旅行的在坐飞机的这个 condition 其实也都很差，但是你看以前过去的球星你说早一点你说可能有 John Stockton Michael Jordan 到近代一点 Kobe LeBron 你说 Dirk 这些等等或是 Tim Duncan 这些球星他们的出勤率都是稳稳的我们拿低标一点 70-75% 以上在跑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些球员说难听一点我觉得他们就是太软了，就是他们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理由 是真的没有办法打65场比赛。65场比赛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多高的标准，说老实话。就这些东西是因为 NBA 他们在过去几年都有做过样本调查，说65场比赛是一个合理的，这个像凯刚刚讲的，就是 70% 或是 80% 的球员都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标准，他们才开的。那球员之前之所以不打，你不要跟我讲是为了是因为他们真的受伤了。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薪资太高了，他们不能去 risk不拿不到这个钱而已。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但我觉得凯刚讲的很对啊，你单论 NBA 这个商业价值的话，他们有必要去做出这样子的调整，不然他们卖不掉他们这个品牌，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就再看看吧。我觉得今年最后赢 MVP 的人十之八九真的就会是就是这个值得 MVP 的人啊，不会像有人说什么很极端的例子，什么 Grant Williams 赢 MVP 之类的，这种事情我觉得基本上是1000000不可能发生啊。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探讨看看。对，那简单聊一下这个议题，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其实聊到这边差不多。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也可以跟我们私讯或是在这个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那这集我们先录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Bye.